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1.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都知道目前台股的交易市场呢， ETF 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标的，算是台股的主流了，因为呢目前呢台湾的 ETF 的规模已经超过了8兆元的台币，这个规模实在是非常的厉害。怎么说呢？因为过去这个境外基金引进台湾经过了20几年齁，也才6兆多的这个规模而已齁。这个台湾的 ETF 十几年就能够超越境外基金，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呢，不仅是台湾之光，其实很多外国的资产公司看到这样的发展齁，也是吓一跳的齁。所以台湾的 ETF 市场呢的确是现在是举世闻名了。好，那在这个 ETF 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投资专家也好，或者所谓的网红，他们呢也是非常不遗余力的在推荐这个 ETF， 也让大家更了解了 ETF 这个投资商品那最近呢有一本书书名叫做指数致富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我们在媒体界的好朋友周奇源他所写的这个一本关于ETF 的相关的投资的标题，访问非常多的 ETF 的专家网红花了非常多的心力我知道这本书从酝酿到这个完成应该超过10年了来，这个奇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招呼吧。
继夫大哥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奇源。
好，恭喜你终于把这本书这个酝酿出师。
是。
经过多久？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完成，
我大概有3-4年的时间。
3-4年哈，
对，
这是你第一书吗？
对，第一次写书。
为什么第一次写书你就要选这个ETF 这个题材来写呢？
在最初的发想的过程，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那个时候有注意到说，当年就是大概有差不多4年前了，那个时候其实 ETF 还。虽然很多人交易，但是因为整个包括0050台积电还没有涨得开，所以市场的不管交易量也好，或者说话题的热度都还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但是那个时候0050发行已经快要20年了，
是
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年满20岁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跟庆祝回顾的一个历程。我们就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去陈述这个20年的这个转变，然后就有了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找一些长期投资指数投资 ETF 的人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当中什么时候 开始加入这个指数投资的行列、嗯、然后他们在这之前他们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以前我们当记者的时候最喜欢讲嘛 before and after 到底有什么改变嘛，以前长什么样子后来长什么样子，
嗯，
就好像我们过完年一定都要量体重嘛，量体重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反应的历程，就是说你过年这个长假期间你吃了多少高热量的食物嘛，是不是淀粉太多啦，你是不是需要减肥啊、嗯、你从你这个腰带紧实的程度，像我今天我来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件比较紧的裤子然后我就感觉说哇真的不行，这个过年的时候真的吃太多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当然是玩笑话，但它是比喻哦，就是我们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多少，那损失了多少、嗯、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其实我在这本书大概16个加上绿角17个人当中，我都有去细腻的试着去揣摩去描写一点，就是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达到这个成果。都知道其实我们一辈子只活一次嘛，疫情之后有一个美国有一个非常红的一句话叫做 You only live once 嘛，你只会活一次、嗯、你只会死一次，所以你现在活着的每一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啊，听起来有点好像老生常谈，但其实我经历过疫情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观也有一些些的改变、
嗯、
那这16个受访者他们过去都有不同的这种指数投资之前主动的这种跌跌撞撞的经验，那在这些经验当中他们各自领悟了一些很特别的心得。那有一些人在主动投资的涉猎时间比较长，有一些人比较短，那我试着把他们分成几类，就是三大类、
嗯、
然后来陈述他们各自的这样子的经验。
好，那请问讲好，那么多人在做这个 ETF 投资，你选了这17位怎么选出来，你的标准是什么？我相信应该也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诶有很多网红啊他也在讲他的投资经验，可是我就讲白一点啊，就是很多现在媒体上面网上能看到，不管是前几年非常流行的素人投资或者说网红，其实很多人对他们的投资是质疑，所以你怎么去挑选然后又不会真的踩雷，你是我想这个应该是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吧。
对， 对，其实我一开始我就、嗯、我非常关注这个、
嗯、
就是出书总不是出来让人家取笑的嘛、嗯、这个是一个
对吧，我们做媒体的人基本上
非常非常
我们还是蛮注重我们自己信誉的嘛。
对，
对，
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嗯、所以我其实思考继父大哥问题想了很久、嗯、我就在想就是第一这个人他必须要接受我当面的访问、哦啊、然后我必须要对他的过去的投资经验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嗯嗯、
哦，然后我就找到了一批以往我曾经往来过的指数投资人。那我也可以、哦、
这些人都是你之前有接触过？
对，我在任职媒体的期间，哦、有一段时间我也兼任小编的角色，还有编辑的角色，
是、嗯，
所以其中包括了可能像是竹轩啦，然后 Jet 啦，然后 PG 啊，
嗯、
然后像是这个雨果啊、陈志燕老师啊这几位、嗯，其实过去他们各自都有包括出过书，或者是有一段时间经营粉丝团嘛，
嗯，
所以他们的内容我都曾经向他们就是申请转载在我们自己的媒体网页上面，帮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宣传，也帮我们的内容充实一点。所以这些人我认为他们是符合指数投资的几个定义。几个定义呢，第一个就是长期的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是尽可能的使用低成本的标的，第三个呢是长期的投资。那这三个人确实在宣扬的大概都是这几个目标，所以我向他们提出了采访的邀请。其实还有一些素人，真的是素人，他们没有粉丝团，然后是真的一个问一个。
对，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对，
是本来就认识还是朋友介绍？
都不认识，都是这样朋友介绍，就说哎，我听说他是做指数投资、
哦，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粉丝团啊，
都没
有什么 YouTube 节目、Podcast 都没有，
都没有，就是他真的是一个一般人，哦、然后他也不打算因为接受了这本书的专访就变成还好像他的这个起手式、哦、要开始经营自己，也没有，所以
都是化名吗？
都是他们的英文名字、
哦、都英文名字，
对对对、
哦、
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去一方面我也真的有见到他，然后呢我到全台各地的星巴克去跟他们，
全台各地星巴克，
全台各地的星巴克、
哎、我请问一下最远到哪里了？有到台东屏东、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最远到台中而已。
哦，台中，
对对对、
哦、
有一位住在台中、
哦、
然后我就去、
你怎么说服他们？我很好奇。
哦，我有跟他们讲，我说因为我们也没有要拍照，哦，这不是一个图文的形式嘛、
哦是
然后我访问的这些字句由他说出来的这些字句啊，我在做 摘要在引述的时候啊，我都可以给他看，
嗯，
哦，避免说好像以往我们在媒体可能比较容易引发争议的就是他没讲话，我帮他用一个好像是他说的方法 去介绍出来，
是是是是，
我会完全的避免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要描写的是他的人生故事，我当然要尽可能的用一个有点像是在看纪录片那种感觉，
哎，没错，
对，我是试着去用我的眼睛所见，
嗯，
描述他的外形，描述他的饮食，哦，描述他的生活习惯，嗯，然后用这样子去让读者尽可能的去感受到说，哎，这个人确实他不是什么财经专业，他也经历过很多跌跌撞撞，他可能到四十出头他才知道，哦，原来日子可以这样过，投资可以这样做，我希望做这些事情。
嗯，果然是得了非常多新闻奖项的资深记者哈，
哦，
扎扎实实的填调工作做得很好哈，那不是随便写啊，所以你选的这十七位的受访者都是你算是精挑细选出来，而且有亲身去跟他们聊过，觉得他们的经验还不错，可以这个登上你这本书的内容，所以才挑选出来哈。
没错，
有没有你选上但是后来没有放在书里面的呢？我很好奇。
没有，
没有，
最终我们都
100%的达成目标。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可能跟甚至跟一般人互动的一个经验，嗯，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在接受媒体专访，或者是他得知自己要成为一本书的被写作采访对象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紧张恐惧，
嗯，
所以那个反复的沟通过程是必要的，然后而且一定要清楚，然后不可以说的时候说好好好好，然后但是后来呢？写出来的时候完全不是依照那样子，或者说给他看的时候是一个版本，嗯，最终印出来是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因为毕竟那是他的人生，
是
你不需要好像为了你自己的声明，
嗯，
然后就做出很多类似欺瞒。
你这是站在那个受访者的角度，
对，
但站在你采访者的角度，我就直接问一句话，
对，
你怎么确定他讲是真的呢？
我会请他提供他的标的，而且啊，我觉得指数投资有一个这个优点啊，其实真的是主动投资比较难以取代的。
嗯哼，
指数投资的绩效就是大概差不多那段时间那个指数的绩效，
每个人差不多就是那个报酬，如果什么时候进都可以算得比较精准，可以这样说吗？
对， 对，以往我们在主动投资，其实我相信大多数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经验，
嗯，
哦，就有那种可能比较会吹嘘的人，就说哦，这个什么时候买了，然后什么时候卖了，
嗯，
然后但是，然后他又说他哦，他部位有多大？但假设他买的是一档啊，不要说很大的股票，假设是一档比较成交量低的股票的时候，你回头看那段期间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进出的量，
是，
那
他就赌你不会去查嘛？
那么每天成交这100张、30-50张的，然后他说他哇，这个怎样进出几百张，然后你发现说哇，上千张就已经可以选董事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就进出几百
万？各位听众朋友，听到没有哈？如果你常常看到一些吹嘘自己投资绩效的人哈，刚刚奇源讲这个判断方式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而且我常说啊，你要吹嘘绩效没有问题，你把对账单秀出来。可是现在对账单，坦白说也很容易造假，
都还能用 P 的，我就觉得。
对对，所以其实也不能够当作是100%的证据，就是说，所以原则上就奇源在挑选这些受访者的时候，他是自己有精心挑选过，而且在采访过程中，他也非常谨慎的去查证他们每一个人的投资所以写出来的这个文字呢啊，每一个字他都可以负责，而且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说，嗯，奇源在写这些人的投资经验的时候，可能把每种不一样类型的投资人的概况都包括进去了哈。好，所以呢，嗯，我们待会呢就好好聊一聊哈，到底采访的这些人呢有哪些特色啊？刚刚这个奇源有讲到说，他所有的这个受访者都是当面采访，但好像有一位是例外的哈。
对，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人要例外。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你的 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20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林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涛哥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没有请这个理财专家，也没有请基金经理人来上节目，我们请一位作者来上节目。而且呢，通常我介绍一本好书新书呢，都是在礼拜四的前金黄金屋单元，但今天呢要介绍这本新书啊，书名叫做指数致富，我觉得比较适合放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了哈 ，ETF 的投资现在是基金市场的主流了哈，已经变成是国民投资标的了。那这本书的作者周奇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啊，好好来聊他这本书。刚刚有讲到奇源写这本书的缘由哈，跟他找这本书里面的受访者的过程哈。那刚刚奇源也特别提到说，你在找这些受访者的时候，都一定是亲自去面访，但有一个人例外耶，
对，
为什么你可以接受这个例外？那这个人又是谁呢？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人哦，就是在台湾默默推广指数投资应该已经有20年的绿角，我相信有一些会在网络上搜寻 ETF 资讯的人应该都看过绿角的部落格，
是，
而且绿角他在粉丝团呢每天写一则短短的大概不超过1000个字介绍，包括了可能是储蓄啦、退休的资金来源啦，然后呢复利的效力啊等等，
就理财的基本概念，
对对对，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绿角呢，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他真的很神秘哦，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可能是一个
医生，他是医生对不对？
对，然后现在好像人在中部，然后就是默默的推广指数投资这样。
是，
他不定期的会到北中南各地去开设一些指数投资的课程。
嗯，
本书当中的受访者也蛮多人都是受到他的启发，
嗯，
然后去 发现了指数投资这件事情，我刚才提成本、长期投资、尽可能分散全球的标的，还有股债配置这几个关键的原则。
是，
那绿角因为我提到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哦，就好像赌神高进那么低调，所以赌神高进
好，那他不会喜欢你把他跟赌神相比，
从来不拍照。我只是说他的哦，他这个
神秘程度啦，
啊，这个以前我们继父大哥应该看过嘛，食神，食神里面不是形那个外界形容食神，他高傲，但是他宅心仁厚，哦，有点像是这样。然后那为什么赌神高进从来不拍照呢？这电影当中有叙述，但是绿角呢，他也是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人，
对，没错，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其实并没有采访到他，而是提供，嗯，我提供他问题，然后书面回复。
因为据我所知，绿角虽然有开课，但是非常低调，他基本上不太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坦白说啦，我们节目刚开始我也曾经邀请过，可是他后来还是婉拒了。
对，
所以我觉得你好厉害，他居然愿意接受，这么说服他的。
我们往来了很久，谈很久，然后我到最后我也可以透露一点点小小的秘辛，就是他里面有一两个问题，其实他是拒绝回答的，包括他个人的资产配置，
哦，
很想要知道这个推广指数投资的先驱，
嗯，
哦，已经默默耕耘了20年的先驱，他到底是怎么配置他自己的资产？
嗯，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个人的问题，所以恕我拒绝回答。然后在出版前夕，
有人这样问我，我也会拒绝。
对，
嗯，
在出版前夕，他就突然就讲说：“哎，这个问题这样子，读者看到啊，可能会觉得我有点没礼貌，我们把它删掉好了。
嗯”哎呦，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嗯，非常有你个人的风格。
是啊，本来
如果说我删掉啊，反而那个味道就不见了。”那，
嗯
啊，真的等到这本书印出来之后，我再这样回头看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当初坚持这样委婉劝说让他留下来真的是对的，因为很充分的表达出绿角很努力推广指数投资，但是又很低调这件事情，
嗯，
然后很有个人的味道，我非常 enjoy 那种能够表现他个人风格的色彩的那样子。
我可以接受，刚刚就讲说其实也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尤其我上节目的时候很多人要我把资产摊开，我的答案跟绿角是一样的，因为这太私人，因为不是只有我自己的问题，因为还牵涉到家人的问题，
啊，当然
对啊，还有我自己资产状况，我也不希望哎这个摊开在阳光下哈，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哈，
没错。
不过绿角在非常早期都推广这种指数化的投资，但它的重点好像都放在国外的投资，它对国内的这个指数化的产品似乎比较有意见，是吧？
其实这也是很多主投资人这一阵子在批评台湾指数投资投资者的一个观点，哦，就是
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指数投资从0050入手是最方便简单，我也同意，但是0050的现状呢，也大家我想可能也都耳闻一二了，就是说现在台积电的比重大概已经到了60%之多。
对，
那很多主动投资人，特别是投资台积电的只投资这一档股票的人，他们就会说那台积电都已经是成为0050大部分的比重啦，
嗯，
那你买0050号称是一个指数投资人，但是里面绝大多数的权重其实都是半导体股啊，
嗯，
而且它已经长成台积电的样子了啊，
嗯，
那为什么不直接投资台积电就好了呢？
嗯，
哦，当然我也完全同意，但这个就是0050当初指数在编制的时候的一个原则嘛，
对，
就是选择前50大的全职股。其实在23年前2003年在编这个指数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想到台积电会变成今天，
哎，没错，这就是我要讲的哈。但它的基因就长这样，对不
对？
对
啊，它不是为了台积电而做
而设
的
嘛，
哈，对。
像哎，这样会不会得罪？不像后来发行很多的这个 ETF， 基本上是为了有台积电而发行，我这样讲好了，对不对？哈，就是说，尤其最近很多主动型的 ETF 就是这样子嘛，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就像刚刚奇源讲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他不一定，就谁对谁错或谁好谁坏，哈，他有一些时代背景的意义在，就是了，哈，
是
好，那绿角的确。他在推这个指数化的投资是非常
先驱
哈，走在非常前面的人哈。好，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有几位也上过我们节目，有一个人其实他也是很早就在推这个指数化的投资 ETF 的投资，
是
那就是谁呢？这你应该知道我讲谁吧？
是，
好，这个人就是李伯峰。这个怎么找到李伯峰？跟伯峰应该很熟吧？媒体人跟他应该都蛮熟的，对不对？
对，伯峰是最初是我的受访者，
嗯，
哦，然后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位媒体人。
对，
我觉得伯峰他在设计他的职涯的时候， 充满了各种的机会，然后他也很准确的去把握这些机会。
嗯嗯，
很多人会听到我刚刚说设计他的职涯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困惑或者是不服气，因为职场的人生很多时候是充满了变数，不太能够自己主动的去规划的。
嗯，
他有讲过一句我也蛮喜欢的话，他说呢，如果你把你的投资部位呢交给被动，也就是指数投资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主动的去规划你的人生。非常同意这句话哦，因为如果你稍微了解伯峰的话，还有或者是看完这本书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李伯峰最初念的是这种生态方面的研究所，
嗯，
哦，然后他的博士学位研究的是鲨鱼，
就跟投资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就是鱼翅的原料那个鲨鱼哦，所以他以前的生活作息常常都是到台湾到花东啊宜兰的渔港，
嗯，
去把那个鲨鱼载回来，哦，研究它的大小啊、习性啊、体内的食物啊等等这样子的表现。然后后来他是在结婚之后，他才发现说，诶，以前自己真的是一个月光族。然后他结婚前后大概就是金融海啸那个时候，
哦，
如果投资的这个经验稍长的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其实相比最近这二十年，可能金融海啸那六到九个月真的就是台湾这二十年来最资本市场最恐慌最紧绷最低迷的时候。
哎，我还真不晓得他是月光族。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啊，小孩要出生了，好像该给他保个险，哦，
哎，要有一
些责任，但是这样子钱就有点吃紧了，要怎么办？嗯，他就读了很多这种金融啊、投资、财务学、个人财务分配相关的论文，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人很基本的一个起手式。
对对对，
到底什么是真理？让我们用过去有绩效回顾，还有经过学术验证的论文来说话。但他读了那么多文之后，他就发现说，好像怎么选股，好像就是没办法打败大盘。而且那个时候他也开始追踪巴菲特嘛，哦，那巴菲特就曾经讲过这个十年跟这个 SP500 ETF 对赌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赌注，哦，那伯峰就发现，诶，其实指数投资是一个不能说唯一的路啊，但是对大多数或者说像他这样子也没什么优势也没什么财务相关的学养的人，嗯，很好的一个从事跟上大盘的一个路，所以他就搭上了指数投资这班车，然后呢就一直到现在。那他也推广很长期了，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其实伯峰他开了很多课程，
是，哦，
在这个十多年当中他开了很多课程。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指数投资的很好的样子。